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新一期的职场药丸，我是主播 Lin。
大家好，我是主播开一。
我不知道开一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前段时间阿里裁员、腾讯裁员这样的信息，甚至在周末的时候，对，都上了热搜，微博的热搜。
是的，对，我还没问令你现在是被裁了吗？还是为什么想要去做？
对，最近就是比较紧张，因为你知道就
比较恐慌，比较恐慌，
对，就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就导致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些恐慌的情绪在嘛，然后也看到频繁上热搜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就是在这种大的环境之下，然后我也今天就特地想跟开一来聊一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是不是该更新我们的简历了？
没错，我觉得就是如果不管是裁员吧，包括可能每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想去找新的机会。或者是即使你不想找新的机会，也有一些原因你可能希望去主动更新你的简历，那就是找新的一份机会的话，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把你简历给到猎头或者 recruiter， 所以写好一份简历是比较重要的。
是的，我们也是想针对现在职场人的一些思想的误区，就是认为说其实简历只是用来找工作的，只有在想换工作的时候才想起来更新简历，那我们觉得这个想法是比较片面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定期的去做一些简历的更新，我觉得是有两个作用的。第一个是说我们定期的去做一个简历的更新是一个自我回顾的过程，就是我们其实是需要比如说一段时间，一年或两年的时间，然后去梳理一下自己在当前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些成绩，包括掌握的一些新的技能，对，然后其实自己是要及时的记录的，把做过的一些非常优质的项目通过一些自己的提炼，然后把它展现在纸面上，方便我们比如说在当下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没有办法去获得提升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一些平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回顾和再包装的过程。那么第二个的话，其实我觉得更新简历也是督促我们去对自己做一个职业思考，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想要在职场当中有进步的职场人都应该争取自己做一些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比较爱折腾。那这种比较有挑战的工作其实是双向获益的，一方面是你能给你所在的企业带来一定的价值，那么另一方面也是自己能够不停的有新的学习点，有持续的在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你和用人单位之间这个持续的吸引力。就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说啊，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真的什么都学不到新的东西了，你也不用什么力气，每天做的工作都是重复的，然后单调的，没有就是让自己有持续的提高的，那么你可能很快就会产生一个职业的倦怠感。
对，总结来说，就令你刚才一个是说可以通过更新简历进行一个自我的回顾，特别是职场经历的回顾，然后第二个也是说可以让自己看看到底有没有进步，能不能跟得上就是最新的一些这个市场需求。
然后在中国的话，我个人因为一直都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当中嘛，就其实我不太去更新一些社交平台上的我的最新的职业动态，因为我知道中国互联网其实有一些它是可以监控到，比如说你最近是有投简历，然后或者是在外部的平台上去做一些比如说信息资料的更新啊什么的，这个可能会被企业监测到，然后会对你当前的这个工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一般都是只有在比如说我已经产生了想要换工作的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才会去更新简历。但我不知道，因为开一之前都在一些就是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嘛，就我不知道你一般更新简历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你会不会有我现在有的这种困扰？
了解。对，实际上简历它是一个更宽的一个范围嘛，就比方说如果在国外的环境可以用 LinkedIn，那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交媒体，职场的社交媒体，那你其实也会更新你的 LinkedIn， 也是一种更新简历的方式。当然就是 LinkedIn 它其实有功能，就是它会屏蔽你现在的公司的那些猎头，所以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能监控到，哎，你可能更新了你的 LinkedIn， 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动作。不过这个事情我觉得 都是一个互相对抗吧，就是确实用人单位也会希望想监控到啊自己的员工是不是有可能去想看别的机会，嗯。
是的，所以因为 LinkedIn 其实现在在国内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对。然后其实
是的，
我之前有看过，就它现在那个中国版，就基本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搜到一些，比如说你想搜的检索的一些人，然后看到他们的这个职业
对，
经历了。对，其实还挺遗憾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挺喜欢通过 LinkedIn 的方式去看一些，比如说投简历的这些候选人，他们过往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对，但现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只能转向一些中国的这个互联网求职的 app，比如说麦麦呀、猎聘啊这些，对，这些平台了，嗯。
对，你这样正好说到一个可能修改简历的一个点吧。如果你的简历可以在某种平台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那实际上也会给你带来可能非雇主之类的一些收益。比方说在 LinkedIn 上很明显一个点就是和你学校相同的一些学弟学妹可能会去接触你，去询问一些机会。那实际上我觉得这种也是。这个 mentor 和 mentee 的这种关系，其实对于这个不管是哪一方都是有好处的。假设如果你是一个 hiring manager，那你也可以通过去不断的更新，或者去维护，或者去 develop 你自己的 LinkedIn，或者国内的任何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吧，去找到可能适合你团队的一些这个候选人。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在整个更新简历的过程当中，一般会，我觉得其实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思考的过程的一个迭代。第一个是我一般都会去问自己，比如说我在这一段工作经历当中，我是不是相较于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有一些新的技能提升？因为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哎，我在写简历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去写。我几份工作经历其实都是比较一样的，或者没有什么新的，就是能够让自己成长的点出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跟你的直属的 leader 去聊一下说，说能不能给自己有一些新的工作的这种范围，能够让你在学习的同时也能够贡献，然后能够比较好的一些提升。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更新简历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去思考。自己当前的这个工作和市场的一个潮流，它是不是匹配和契合的？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对我自己的职业道路是有一些拿不准的地方，我就会去找一些业内的资深人士去做一些相关的咨询，然后会根据他们的一些建议和指教来，做一些比如说职业上的变化，或者说是不是要跳槽啊什么的。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带这样的一些思考去更新简历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焦虑，但是我个人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你想自己去对抗那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任。对，我不知道开一，你一般更新简历的时候，对你都会考虑哪些方面呢？
对，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还会去想，因为简历它是一张纸，它毕竟，是一个浓缩的一个经历，然后你需要去加上你最近的一些经历，势必要减去你之前写在简历上的一些东西，那如何去做一个取舍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的另外一个思考就是，如何突出自己最重要的一些经历？我是否了解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想突出什么重点？因为每个人肯定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甚至是我们最新的一份工作，你也不可能说，把事无巨细的一些工作经历给写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在写简历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对自己核心价值的和核心经历的一个优先级的这么一个判断，有哪些是你必须得放上去的，有哪些是你可以省去的，并且通过你可能找不同的机会。你呈现的方式可能不一样，这个特别是在早期吧。比方说我在刚毕业的时候，我有三份简历，因为我当时对我的职业思考比较模糊啊，我有三个方向，程序员啊、咨询啊、数据科学啊，我可能都想去找，所以我会做三份简历。那现在可能不会这样了，但是现在你还是，但是你现在实际上你做的事情更多了，对吧？那为什么你 刚刚毕业的时候你要三份简历，现在你只需要一份呢。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对你突出你的重点、优先级有了更加明确的判断和思考，然后在你的简历当中体现出来，这样的简历才是变得比较有深度的。
刚开说的很好，刚其实我们说了关于更新简历的一个重要性和意义，对，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些实操层面上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说怎么样去写一份好的简历，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从，
是的，我们
对，
得弄些干货 出
对，
来。
我们就从简单，然后一直到难的方向上去引导大家，我们怎么样去写一份好的简历。我相信就是开，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有招聘一些员工，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看大量的简历。那怎么样才算是一份好的简历呢？这里我们也可以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从实际的经历当中去给大家讲。首先就是，我自己是很不喜欢有一些低级错误的，简历的形式的，比如说你里边有一些中文的错字啊，或者是英文拼写的错误啊什么，其实这些的话就是给别人的这个观感是特别不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会滥用一些缩写词，就自己会造一些所谓的模型，但其实这些的话，就是别人看了以后会特别的很懵，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然后对方可能也讲不太清楚，就这种类型的事儿，我是觉得特别不好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格式和顺序是有一定要求的。就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首先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就是一份发过来，然后大概有三四页的简历，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不专业的。所以一般的话，我觉得一张简历基本上就能够涵盖一个人，就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一张简历，然后非常干净利落的把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职业经历规划上去，其实是挺好的。那这里有几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是已经在职场上工作了很多年的这个职场人，其实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工作经验放在教育背景之前。就因为可能我们刚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毕业于哪个学校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其实在职业道路当中，然后经历了很久以后，其实那个教育背景没有你的工作经历更加重要。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是名校毕业的人，这个金字招牌在工作几年之后，其实也是会被逐渐淡化的。
嗯，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实际上逻辑就是要把最近的一个东西写在最前面嘛。那实际上是你最近的一份工作经历，肯定是比你教育经历要更加的这个时效性更强。嗯。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模型，就是 STAR 原则。就我相信，其实职场人都知道这个 STAR 原则，对吧？就是，situation, task, action, result，然后把它总结起来。所以，其实这种方式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职业经历能够非常结构化和模块化的展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简历的部分，然后描写我们的工作经历的部分，其实非常好用的。所以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用这个原则写出来的句子，其实它都是一个迷你的故事。这个也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比如说在面试的时候，能够提醒你，比如说我之前做过这个事情是什么，然后我遇到的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我是通过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最终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不知道开一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能够给到大家，比如说关于写简历的。
对，我就可能总结一下这个令刚才你说的第一个就是一些低级错误的避免吧。你提到就是缩写词的一个滥用，我觉得这边就是分两种情况，有些缩写词它可能本来就是这么说的，并且它的专业，从专业性来说，它就是应该用这样的缩写，那我觉得是可以放的。这个实际上。你应该有这样的认知，就这个行业内的人应该是能看得懂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你行业内的人可能也看得懂，但是为了更多的人可以去理解，其实你可以把它写开，就是有一些缩写，它实际上可能是三个单词，去把它可以拼出来的嘛。那你就尽量的把它写开，因为简历是比较正式的，一般来说缩写 也是日常的用语，它不一定有那么正式。所以如果是非正式的那种缩写的话，把它展开来写会比较好。第二个就是格式和顺序，对，我觉得格式方面我会比较喜欢比较简单的，就是专业度嘛，大家想想看，就是比较专业性的一些报刊，比方说报刊吧，它的字体不可能是，我觉得它字体只用一种，它甚至不会去用其他的字体啊，因为如果你用很多的不一样的字体的话，就会非常的凌乱，就你毕竟不是做一个艺术品，所以你的字体呢可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大小，字的大小尽量也不要变化太多，就整体保持风格的统一会比较重要。所以其实就是简历它作为一个门面嘛，格式和顺序都是一个门面，实际上是很重要。就像你去面试一样，你首先给到面试官的是你的这么一个穿着或者你的精神状态啊。你如果说你这个蓬头垢面的去面试的话，那显示出你对这份机会也不是很尊重。所以这个简历它的外表也是比较重要的，体现在格式啊、顺序上面。然后另还提到了就是用这个 STAR 原则。我在这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你要强调这个 action，就是一个行为、一个结果啊。你不会去写啊，我参与了什么，或者我去开发了什么，而我应该写最终的结果，我递交了什么，I deliver something 这种写法，或者说，我参与了这个，但是它造成了什么结果，提高了业务的哪些指标，或者说我使用了这个算法，不仅是使用了这个算法，它产生了什么实际的落地的效果，就这些这种 action 这种行为和结果 result 方面的一些内容呢，需要更多，才能体现出来你真正的工作经历带给了公司什么价值。
对，我觉得开业的补充很好。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想讲两个特殊的点吧。第一个是说，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说，可能一张简历就能够把，我们这一生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职业经历都写出来。但我觉得这个我得补充一点，省得到时候可能会有些听众觉得我们误导了大家。就比如说像有一些做设计或者艺术类的这些行业的同学，他们其实是有这种自己所谓的作品集的，对，作品集我觉得不放在这个概念当中去讲，因为很多就比如说设计的同学或者是搞艺术的同学，他们自己是会有一个 profile 的，我觉得这个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就是我们讲的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像在互联网行业或者是咨询或者是金融行业这些，一般的话我觉得一张纸就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生涯去讲清楚。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简历其实是要根据，我们自己所应聘的这个岗位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的。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就一般招聘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对应的 JD 嘛。我不知道开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投一些比较相关类似的这种行业，比如说你是数据分析师，对吗？但是其实有一些 JD，它里面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是有一些差异性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跟着那个所谓的就是再聘企业的这种 JD 去做一些对应的修改，把它其中特别看重的一些这个 job descriptions 和我们自己的个人经历去做一个相关联，然后去再去修改这样的我们的简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高效的。
这边我倒是觉得就是可能想要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在刚毕业的时候我会这样去做，但是我会建议先就是去看一看自己想要去强调的核心的技能。和自己对自己定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去包这个定位，包括你下一份工作你想要做什么，你是延续你现在的这个第一份刚刚的这份经历呢，还是你觉得，哎，我刚才的这个就最近的这份职业道路我不太满意，我想回到这个上一次的，那上一次我可能是做一个这个，比方说啊，最近一次是做管理，上一次我是做非管理。那我可能会把上一份的这个分量呢写得更重一点，对，尽管你最近的一次你觉得也有很多产出，但你可能就不太喜欢这个赛道啊，特别到后期吧，你就是需要你先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然后把你想呈现的技能， 在你简历上先写出来，然后你递交给猎头的时候，猎头会根据你写的这个简历去找合适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再补充几个小的 tips 给到大家吧。然后第一个是，我们可能在投简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把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邮箱，还有你能够联系到你的电话号码，放在上面。千万不要用你现在所在公司的邮箱，不然的话就，我真的有看到过这样子的一些同学。那如果你是这样子把自己的现在的这家工作的这个邮箱放在你的简历上，那可能很快你就被 HR 知道你在找工作了。对，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也无关对错，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生日、出生的年月日，然后还有就是我开业可以补充啊，就是有些人会放照片在上面，对，但是我一般都是不会放这些信息的，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年龄的歧视，然后第二的话，我觉得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比如说人对外貌是有一些偏见跟。就是喜好的，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些比较容易让人不客观的一些信息先拿掉，而是把自己的最核心的工作经历放在上面。
对，这边我感觉会不会有些人对自己的这个外貌非常有自信的，他就会放。那
对，也有可 能是
所以一般
会。
来说，就是没有放在简历上的是那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就是可能不太好的，不想去展露的。
对，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没有对错的一个事情。就有些人，如果你觉得说，哎，我放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加成，那你可以放。但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说，哎，我不想放这个照片，我更想突出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工作能力，那你可以选择不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小的 tips，就大家可以就是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看大家平时的一些习惯是怎么样的。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简历可以多修改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写完了以后，你可以给你一些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朋友看一眼，你觉得哎这个简历写的怎么样，是不是有些问题，然后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展现的东西加上去。对，我觉得可能有多几个人帮忙去 review 的话，也能让我们的简历写得更好一些。
哎，那我们可以其实给大家一个更加直接的一个例子吧，就比方说，令你在你的这个赛道或者公司，你会觉得怎样的简历它是一个比较出挑的啊，特别是内容方面。
对，我一般的话，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工作经历，就是一般我觉得大概3到4条就能够把你就是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比较好的概括了。对，所以我一般就是会看，比如说可能一个人他做运营的这个工作，然后他可能会做不同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用户运营，然后还有一些产品运营的东西。那么用户运营的这个里面，它最出彩的3到4个项目，然后能做一下概述。然后比如说他如果要是做那个产品运营，他有3到4个比较出彩的项目能够写得出来，然后不用特别多的篇幅，里面去增加一些他自己拿到的一些数据结果，比如说他帮助了这个产品获得了多少的转化率的提升。就我觉得有数据的一个呈现，其实是对于你整个简历是比较有帮助的。对，所以我会比较喜欢看到就是说有结果，然后有数据论证的这样的一种简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喜欢特别干净排版的，不需要有特别多的色块啊、照片啊这种类型的，然后统一字体，的这种简历。然后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当然中国互联网公司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一般简历会附上我的英文简历的部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酌情处理啊，就有些比如说像，你投一些跟出海项目或者说海外项目相关的，然后或者说是你想去外企的，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准备一个就是英文的简历，然后在最后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一般就是投简历的时候，我不会把 Word 直接发给就是对应的就是企业或者说是猎头，就我会提前把所有的全部都编辑好以后，把它保存成 PDF 的格式， 因为 PDF 它不会有这种字体的变化，因为每个人他可能打开这份简历的时候，他用的电脑的形式都是不一样的。那你用 PDF 的话，能够保证你发出去的时候，别人看到的那个字体和样式是具有一致性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
对，
嗯，
对。
我这个是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说的啊，就不知道开一从比如说技术和数据分析师这种维度上，你
嗯，
觉得怎么样一份简历是你觉得看了会出彩的简历？
对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那个方向吧。第一个是，如果是一个很偏技术的工程啊，或者机器学习工程师这样的角色，那更重要的还是你是不是比较熟悉，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一些技术选型，不管是语言、算法还是一些框架，这些就是会比较技术性了，然后需要你把那些关键词给点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猎头啊或者 recruiter 第一眼看得上去，他们会找这些关键词。然后第二个，对于技术型的也是说你应用的场景是怎样的，比方说你的这个算法它提升的一些业务指标大概是如何的，然后你的这个设计框架、工程框架，你可以接受多大的流量？那你不同的规模的一个这个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你通过这个技术达到了什么样的业务影响，能够在这个简历上能够体现出来，也是会比较重要的。这个里面主要是区别于可能刚毕业的学生，那这些作为一个 tech lead，可能更多的是去了解非常多的技术选型，怎么帮团队去选择适合自己业务的这条方向，然后在这些点上也能够解释和写得比较清楚，也会是比较吸引人的。所以到更加这个 senior 一点的，就是说更多的是经历型的，你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这个公司发展得特别特别快，或者说公司老是出 bug，你是怎么通过技术选型来解决问题的？对，这一块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是偏数据分析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最重要点就是业务影响和一些这个策略战略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如果你只是说我会用 SQL 跑数据，建立了很多看板，然后服务多少人可以去使用这些数据产品，这可能是不够的，而是说你通过了一个分析，发现了这个业务侧的一个问题，或者这个业务侧可以ROI 很高的一个这个战略方向，并且和这个各个团队配合通过这个数据来驱动他们实现了这么一个方向，那这种的话就是会非常的有价值，其实也会包含一些经历方面的事情。你这个业务发展到某一程度了，它由于这个判断不能光从这种感性上面进行判断了，必须从数据上面进行判断。那你通过一些数据分析，怎么帮助一些决策层做出了一些很好的判断，然后或者设立了一些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去指导了一些这个各团队的工作，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然后有深度，也比较专业的，专业性很强的简历的一些内容就是说不能只写那些简单的工具啊或者看板，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结果，还有它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体现，把它写得比较清楚。
嗯，明白，我觉得是很好的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我今天跟开一我们的分享大部分都是一些纸上谈兵，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听众们还是要在实际的情况当中，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自己简历的修改和更新。那我们在这里就是也小小的就是呼吁一下，就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然后或者说是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然后在里面可以去找到我和开一，联系我们去看一看大家的简历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会提出一些对应的修改建议，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个算是一个粉丝福利给到大家吧，嗯。
没错，没错，对，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针对我们说的，哎，简历上要不要放照片，或者写简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
好呀，也欢迎大家把自己想要了解的一些跟职场相关的内容，然后， 留言给到我们，然后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相关内容的输出。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